今天晚上我们思想的是，我的题目是说，我的题目是说，侍奉，四条诫命，侍奉十诫。以下我讲一半以后，以下就是一个原则。我们先思想前面的侍奉四条诫命，以后我们就大家来思想一个原则，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则。前面我们思想的是消极的，后边我们思想的是比较积极的。我们还没有思想以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愿你仆人口中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可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青楼、警醒、不贪而不吃、廉洁、自私、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正是道理、上帝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收入恶名美名，是不是有惑人的却是诚实的，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更知，是不要死却是获作，是不是受这话却是不知算命的，是不忧愁却是常常快乐，是不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是不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以下这段是在这些事上面我们表明是神的用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心思想，叫我们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我们所受的这份被人毁谤。所以我们今晚上我们思想的是，我们在侍奉上面什么地方我们应该避免的。照理我不应该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但是既然是大家都是家里面的人，我就要说这样的话。学生的工作、查经班的工作，许多时候到我外边受许多人的误会，就说你们这些查经班的不爱教会，查经班的骄傲，查经班的这个那个，你们做学生工作的这个那个。我受了这辈，等到我做牧师的时候也这辈人。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很爱主的心来做事情，其实我们很热情来做事情，其实我们向上许多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聪明智慧，我们说错了一句话，我们表现了也有一点好像人家不满意，就受到许多的亏损，受到许多的论断。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不怕人的论断，因为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说，人家论断我们，如果是我们实在是有那个错，我们求主原谅我们，赦免我们，我们要改。如果我们没有那个错，好像保罗被人家论断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计较那个论断。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有几个原则，我是比较说的比较严重一点，我在这几条原则里面有一个追求。第一条，我用因为圣经十字课用这个四条诫命，所以我是说侍奉四条诫命，侍奉四诫。第一条，不勉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或者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做工事做工的时候，我们不埋怨，不勉强。主不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的不出于甘心，我们要甘心乐意来做。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既然是主家里面的人，而且我们信主的人 既然是主所拣选的，是他的好仆人，是他的好管家，主再三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故宫，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得很乐意。第一条，我们侍奉主的诫命不能够勉强。家里面，我不晓得你们的父母怎么样，虽然我们家里面有佣人，但父母总是要叫我们做事情。我小的时候最可怜就是一放假回来，家父要他，虽然是有一点洋化，但是他很喜欢喝这个潮州茶。这个潮州茶要客人来了，就要坐在那里用一个小锅子，慢慢用这个线来线那个炉，这个水不要滚得太厉害，刚刚滚的时候就泡这个茶。所以客人来了，你就要坐在那里慢慢陪他们。他们谈话吃糖喝茶，谈话吃糖喝茶，我们就坐那很苦，就在那里摇那个火。所以每一次父亲一叫的时候，一有客人来我们就躲起来，后来抓到的总是我，很可怜坐在那里。所以有许多时候越想越气，因为我与伯父家里面都是在一起，他们我父亲总是不叫我伯父的儿子女儿，总是叫自己的儿子，所以气得要命。伯父很早就离开世界，所以我的父亲要养他，我们还要做事情。许多时候更是伯父的客人来了，伯父的朋友来了，我父亲招待他，我就最气。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在那线的时候越想越气，就这个衣呢就吹起来了，就吹到这个茶里面去，哎呀高兴不得了。从此以后我父亲就不叫我，等到他不叫我的时候我就难过，因为许多时候我父亲表明他爱的那个人他就叫那个人，因为他爱了他这个口了，叫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因为我叫我第二老二，所以你是老二，这个老二是一个轻蔑的呼召，因为他叫我的名字叫熟了，所以很多时候叫我做事情就叫我的名字。但许多时候他到那个地方做医生回来了，当然带许多礼物来了，一开口也是我的名字，因为他叫熟我的名字。所以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儿子做事情不能够勉强，你勉强我就不让你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能勉强，神就是爱我们才再三呼召我们的名字 David 还是谁，因为他叫惯了就叫他做，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因为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使用，所以他欢喜使用我们，我们就让他使用，我们就让他叫，我们不能勉强。再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故宫，我们要做得乐意。所以第一条诫命我们不能够勉强，也不能够埋怨。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做完以后，哎呀说大 一大堆里面的苦，神不喜欢，神欢喜我们乐意去做。另外一个原则，第二条诫命，我们很快思想，我们侍奉主这些人呢、不等待。我们许多时候要做一个事情，我很欢喜一想到我就做，因为一等呢就完了，是不是？一等我们机会就死掉了。许多时候我们做工应该做，很明白是主的意思要我们做，我们立刻就做，不能够等。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七节告诉我们，时间很有限，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一点点的时候就趁着我们可以做工的时候我们做，趁着我们有机会做工的时候我们做，不能够等。学生们等，一等就没有机会，一等神就将这个恩赐这个做工的机会给第二个人。如果我们想到神给我们有限的时间，神给我们有他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等。我很欢喜用家里面的事情，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来自己比我们彼此勉励。我最不高兴我的儿女，我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说等一等啊，等一等啊，我最不高兴，因为我记得学生我要做，我有我的时间。所以学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因为他是老二，我说老二 他不开口。我明明看见他在哪里，后来他说我在这里，我说哎呀，麻烦你帮我这个东西拿进来啊，好啦，就没有下文。他坐在那里还在那里玩，你急得要命。当我时时是利用我的叫我的儿子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利用这个事情来勉励我自己。我就想到许多时候神叫我的时候，我也是坐在那里不动，是不是？所以许多时候我叫我的老二他不做的时候，我叫老大，是不是？我感觉到我们既然是想到神给我们这个工作是一种恩赐，是他给我们一种权利，不要说义务，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那个时间。神叫我们做，我们等了，他的计划就因为我们等的缘故说了更改。有许多传道人有这个经验，我也这个经验。要将福音传开，要将福音传给一个人，一次我没有去，二次我不能去，他病在医院里面。等到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做工也是这样，神给我们机会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做，我们就做，不能够等。因为等，第一，我们机会不见；第二，神也将这样的恩赐、工作的恩赐让给别人做。所以第二个原则就不能够等待，趁着我们有做工的能力，趁着我们有做工的真诚，趁着我们有做工的机会，趁着我们有做工的时间，我们就做，不能够等。第三个，我跟我们侍奉有一个另外一个诫命是不得已。保罗告诉我们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说他所承受神给我们这个工作的恩赐，也可以说神给我们传福音那个恩赐，我用恩赐来表达这个意思，是不得已的。保罗说我就是不做，这个责任已经放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一定要做，不得已的。宽恕我又用这个比喻好不好，我叫我的孩子做事情是他是不得已做的，他一定要做，是不是？他不得已还要做，我叫了他不做，责任已经放在他身上，是不是？同样神将福音交给保罗，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我愿意做，但是许多时候我不愿意做，但责任已经交给我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不得已的态度来做事情，神这个责任放在我那里，我不得已，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责任。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不得已做的时候，我不勉强。保罗叫我们有个秘诀，做什么事情好像是为主而做。我看见我们中间都是一对一对的，是不是？我不晓得 David 的事情， David 的未婚妻会不会帮他做，但我相信一定会，是不是？一定会，因为你是想到为他做的，你这个心就很乐意啊。我以前也这样，我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是在纳达书里面念复试，我呢是在念神学，所以最好的时间是放礼拜五，所以就去那里等了。他就说哎，你来的时候啊记得帮我买一点东西，这个潮州东西给他们吃啊。哎呀，他说买5块钱，我是买15块，因为是我是为他做的，是不是？许多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要去那里讲道，哎呀我很欢喜讲题呢，我很欢喜写起来了，他写字很不好，哎呀他就帮我写起来了，所以我就可以交给团体，这个少年团可以印出来。他是为我做，是不是？因为他爱我，我爱他，所以做的时候做得很舒服，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我在那里等很久。有一次我等得气得不得了，因为我每次总是去拿大树讲道，他们认得我，一下来哎呀高先生啊，你在这里等啊，等丽丽啊，哎呀你在这里等啊，那么哎呀这个脸子很好很不好看，是不是？气得他下来的时候我一定虽然不打他，总是我下来之后我就要责备他，是不是？等到他下来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因为今天要下班的时候 就说了一个很危险的病人，所以开刀，所以对不起，哎呀，他医生对不起，里面就这个气不但消了，而且很清凉，是不是？所以站到那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再等两个钟头也没关系，是不是？因为是为他做的，因为他是我所爱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是保罗教我们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是像是为主做的，你就甘心情愿。许多时候在团契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在这个夏令会冬令会里面，那个人我最不高兴他，我最不欢喜他。七二池里现在他做负责人，他叫我做什么，他为什么不让我做那些好的事情，为什么叫我这些好像打扫饭财的工作，是不是心里面很气？但如果你想到这些公司是为主做的，像是为主做的，我们就心里面感觉很快乐。要记得保罗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事情是不得已的，因为主将责任交给我们。第四个诫命，我们不能靠自己。罗马书第四五章第五节，保罗劝我们，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还有使徒与神是同工的，还有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第四二章告诉我们，神给每个人有个人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不能靠自己。第一，我们要同工，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工，我们要靠神与我们同工，我们要靠神的同工与我们同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感觉到自己了不起，不能够凭自己的事情来做，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经验来做，不靠自己。我有一个失败的经验，有一个中学请我去讲布道会，那个时候我是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离开神学院不久，我很羡慕那些传道人，哎呀，一呼召的时候就这么多人就来到台前流眼泪悔改，所以我的主啊，我愿意将我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所以我毕业以后很特别，有一个布道会要请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忽然这样病了，所以那个教会就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打电话来神学院，神学院就说，哎，我们的布道负责布道队的就是郭清伟，那么就叫他去了。所以那个教会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那个教会，是一个大教会，有三天晚上的布道会，所以我就去了。第一天晚上就很战兢的去，因为第一次要讲布道会，还有下面是有500多人啊，所以哎呀，祷告啊，祷告这个流眼泪啊，主啊，你要用我呀，讲祷告的不得了，很谦卑，很虔诚，因为很可惜吃了饭才知道，要不然我要进吃。那天晚上睡不敢睡，就预备讲章，怀着一个好像与魔鬼打仗的心情就出去。照理是不应该这样，胆子这么大，是不是？晚上要布道，吃完饭才接到电话就去。你看，整段时间就是很谦卑，流眼泪，战战兢兢，就预备在学校里面试讲的那篇道理就去讲了。哎呀，感谢主，那天晚上就很多人悔改。我回到家里面，不是家，是一个小房间，是我在侍奉的一个小房间。我就立刻打个电话给我的女朋友，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说，你晓得吧，嘿，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什么事情？我说你不要理，你就下来，我等一下见你，跑到他那去。后来就很威风告诉他，你晓得今天晚上，那时候很晚了，差不多11点了，你晓得今天晚上我那个布道会多少人悔改？其实没有什么嘛，很简单嘛。我讲完道以后，我说信主的人站起来到前面来，我们一同祷告啊，他们就来了。哎呀，你看好像就是这个人没有讲到以前，讲到以后完全不同。哎呀，你看多威风啊，是不是？我也会了，以后我也站起来，一讲到他们站起来，很容易嘛。哎呀，请你站起来，他们站起来，叭叭叭叭叭就站起来，所以里面感觉到好像自己很了不起，要向我这个未婚妻表明你丈夫将来可以做一个布道家。第二天晚上， 我在那里跳，我不是在我侍奉的地方祷告，我不是在侍奉的地方跳，也不是在侍奉我住的地方，我侍奉的意思是我住的地方，在那里而流眼泪，不是，乃是在讲道的时候，我讲完道我呼召的时候，我的声音叫得很厉害，叫西这个没有声音了，下面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在那边我流眼泪，我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宽恕我，我今晚上愿意在你面前粉碎。我回去以后，我到现在还是难过，回去以后就一直流眼泪。第二天晚上，这个我的未婚妻打电话过来，感谢主，今天晚上怎么样？我说今天晚上我不能见你，你为我祷告，求神再给我一个机会使用我。我第二天感觉到自己了不起的时候，神就放弃我，就让我看出我自己的本相。我第二天我没有好好祷告，我就是预备我的讲章就去，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会改。真的，第三天我整天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我说主啊，我不外是你手里面的工具，我不能算什么。结果神还是用我。第三天晚上我看见神还在那里收成。从那段时间，神警戒、神带领、神管教以后，我就学了一个功课，我们做事情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拿莫大的能力在这个瓦器里面做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很谢谢主让我明白圣灵的带领的奇妙。我已经好像也告诉我们中间，可能是告诉我们中间一两位，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学里面布道，亲自看到圣灵施恩给我。我讲到讲一半的时候，第一天晚上讲到有人悔改，那么那些左派的学生就不欢喜啊，香港我们叫左宅，那些就不欢喜，所以他们就预备来捣蛋。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讲到的时候，我讲布道会的时候后来还没讲好，一个人站起来说，郭先生啊，你第二天晚上讲有上帝，今天又讲有上帝，如果你叫你的上帝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你所传的上帝。下面他的同党就就这样说，哎呀，我就不晓得怎样下台了。我主啊，现在不是我做工，我是工具，你自己解决好解决问题好不好，让你的名得荣耀。忽然间就一个念头出来，很快，所以我每一次做见证总是要提到这个比喻。奇怪，那个人不问我，叫你的神出来，叫你的上帝出来。所以因为他说这个上帝这两个字，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来答他，我就立刻就说，我说好，如果我能够叫我这个上帝出来给你看，你信他？我不信。他又问我，那为什么？其他人说，哎呀，你看下面七八百人就那些要听到的也饿起来了，莫名其妙饿起来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不要说上帝，我们说皇帝好不好？如果我过某人说皇帝啊出来，这个皇帝就跳出来了，这个是不是皇帝？这是小丑。所以如果我叫这个上帝，我上帝出来，这个上帝跳出来了，这个上帝你相信他？我不相信。不要说上帝，皇帝你要看他，你不能看啊，你看一看就歪，眼睛歪掉了。我告诉你，我说你不但不能够看皇帝，连皇帝的女儿不能看啊，是不是？你看一看皇帝的女儿，这个头就要搬家了。那天晚上神也恩待我，真不晓得忽然间会有用这个比喻来教给他，是不是？所以神在那天晚上也是动工。我就说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神自己做工。如果神自己做工，神就负责；如果我们自己做工，我们要负责，是不是？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做事情不靠自己。 既然自己是败坏，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败坏。如果我们是靠主，主是全能的主，主是全备的主，主是完全的主，那么他自己会负责。所以学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将一切的工作交给主，就说主，我是你的工具，你使用我，既然你使用我，你就负责。所以学的时候我现在落得很平安，我讲不大会，我交给主，有人会改我欢喜，没有人会改我也欢喜，这样种子撒下去。以前我斤斤计较，哎呀，今天晚上多少人举手啊，现在没有，现在主要的是让主自己做工。主会使用一个人，叫撒将人会改，是不是？但主自己将最紧要的道理只告诉一个人，敬拜神的道理他告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的雅各井旁的妇人，重生道理只是告诉一个尼哥底母。我们要晓得不能靠自己做工。第五个诫命，不保留。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看看吧，你们看的时候我可以还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是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处，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个意思说，我们不能够保留，我们要向上，哪多的我们向多。这个有一个原则是四分之一，我们可以将四分之一的才干献给主，我们也可以将四分之一的时间献给主，我们可以将四分之一，但因为我们爱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爱主，所以我们献多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都不能够保留。如果神要我们交多我们就交多，保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亚拿尼亚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保留，结果他生命不见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的时候，主要我们交多少，主是试试我们。我一直总是感到主是试试我们，好像我们做父亲试试儿女一样，是不是？好像我们做哥哥姐姐的试试弟弟妹妹这样。你看神绝对，我是想神绝对不会叫亚伯拉罕亲自动众手杀死他所领受神给他唯一应许的那个以撒。神试试亚伯拉罕，所以神说，我这个试验你以后，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们这个不保留呢，就是说做给神看，神不会完全拿我们的，就是他拿我们的他会还给我们，他会再加倍的尝试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多保留。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我们献多的时候，他更会加倍的将一切交给我们管理。我也是在用这个比喻，好不好？我越有机会侍奉主的时候，我越有机会侍奉主，越有机会传道的时候，我记得在香港传道机会很多，有许多时候一个礼拜要讲4堂5堂，讲越多这个圣经越熟，讲越多亮光越多。很可惜，我碰到一些传道人叫他讲道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道讲啊，这个圣经翻出来里面一塌糊涂，都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他将他恩赐埋藏起来。所以我们不能保留，神给我有什么恩赐我们就献上什么。我再说，在旧约献上四分之一，在新约我们爱主，我们可以将我们手里面所领受的献给他，时间、金钱、能力，我们才干、聪明、智慧，我们可以不保留的摆在祭坛上面，让神自己领受。第六个戒是不小心。哥林多后书第12章5节告诉我们，自己要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试试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既然谈到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的能力都是神那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我们既然信靠神，我们将我们一切交给神，就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小心。在路加福音第24章，以马忤斯的那个两个门徒，他们是 信的太迟钝，主责备他们。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就感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最紧要的是那一刹那。对不起，我用佛教这个名字不大好，但是我们中文已经问了，已经用惯了这个刹那，这个短短的时间，一刹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很美妙哈。他们这两个人，我们这圣经也说不留念了，他们两个人就很难过。哎呀，耶稣里面发生这个真正可怜悲惨的事情，谁头上算气？主耶稣基督被人家钉死了。所以一边跑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是主耶稣与他们一起又谈起来。哎呀，你不晓得吗？这个悲惨的事情临到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么谈，一边谈的时候，这两个人心里面已经火热了，但还是莫名其妙，是不是？所以到离殿的时候，主就与他们一道吃饭，擘开谢谢以后，他们两个说：“哎。”圣经告诉我们，就认的是主耶稣基督，一认的以后，主就不见了，是不是？主在路上已经责备他们信心迟钝了。后来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两个人就说：“哎呀，我们刚才不是与他谈的时候，不是心里面火热吗？”那个时候他完全不认得主，心里面火热还不认得主。等到就是主谢谢那段时间，就是刹那之间认识主那段时间，他们两个人生命就改变了。就跑到信徒的地方，将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证明，说主已经复活了。我说这个话语，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学的时候很迟钝，学的时候很小心。主提到我们这个信心小的，就小的很小，很接下种一样也可以做大事情。但问题这样，问题感觉到我们最紧要的，我们缺少信心，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还不够。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在那段时间认识他，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态度会改变。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做事情最紧要是在认识主耶稣那个短短的时间，你看到主耶稣在你中间，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做事情，你看到主耶稣在你中间，这个刹那你的生命有改变，你做工的态度有改变，你就很自然，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跑到信徒的面前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很自然的就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出来。我们学的是小信，就是因为我感觉到我自己在那里做工，基督怜悯我们，我们信心不是自己的，也是主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大的信心。第七条诫命，不自私，听得懂吧？我的国语，不要自私自己。我们看看经文好不好？列王上第十九章，有一个人，他叫做以利亚哈，他怕死，怕得要命，跑到一个罗藤的树下，就在那里吃。吃以后又跑了四十昼夜。所以我们从第九节看好不好？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求我的命。”然后我们看四八节好不好？但我在以色列中，耶和华说的，为自己留下多少人呢？7000人。不要太看重自己。以利亚跑到一个山洞里面，是逃命去了，是不是？神就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怎样答我们？我们念过了，这样答我们，这样给我们这个回答。他不但是给神回答，也给我们一个回答。他这样说：“我在这里，那 David， 你告诉我。”他这样说。第十节，他说：“我为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不得了，在什么地方大发热心？在山洞里面， 是不是？在那里逃避生命，他说我在这里大发热心。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了不起，是不是？神啊，你看我在这里大发热心，好像以利亚一样，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在山洞里面，以利亚总是感觉到自了不起，是不是？你看，你的子民啊，现在已经完全是向这个巴黎去气了。哎呀，回到你的月啊，这个那个，就剩下我这个人了、啊，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了、啊。学生，我们有这个感觉，我们侍奉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大家都不热心，我最热心。我曾经这边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在夏令会里面奉献，神恩待我们，呼召我们，我们献上自己，高兴得不得了。回来以后，就在教会的天台上面，教会很大，教会天台是平的，上面有一个钟楼打钟的，我们六七个人同时奉献，高兴不了。回来以后还是唱诗，还是赞美主。那么一唱到高兴的时候就跳这个甩地板鼓掌啊什么的，呀呀呀就唱了。有时候晚上唱到2点钟，早晨7点钟又起来祷告，一祷告就呱啦呱啦叫，是不是？所以牧师就叫牧师太太上来，哎呀你们不要吵好不好？哎呀你是老先知啊，不早晨起来灵修还在这里责备我们，我们就指着他。我们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为耶稣大发热心。后来我们的牧师告诉人，他这些都是神经病的。我们的牧师不热心吗？他很爱主，他很热心。我们感觉到我们很热心，我们不愿意人家干涉我们，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最热心，我们少年团最热心。所以我们就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教会给我们奉献，我们自己 做一个奉献箱放在教会里面，你们奉献在我给我们少年团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教这个什么教会的这个行政的方针，教会所决定的完全给我们推掉了，我们自己就弄一个奉献箱。你们就想这个少年团的，我们夏令会的，他们不欢喜，我们就是哇，我们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们感觉到我们所做的好像都对，我们心很快乐，我们爱主，除了我们以外没个爱主，他们不能干涉我们，其实对不对？好像以利亚一样，他感觉到自己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耶和华怎样告诉他？多少人？耶和华说我还留下7000人呢、啊，是不是？他这个小圈子以外还有7000人这么热心，这么爱耶和华。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很高啊，是不是？感觉我们自己很属灵，很爱主，除了我们以外别人都不爱主。求主原谅我们，宽恕我们，我们不能够自视太高。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自己，凭着我们信心所灵受的信心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神给我们有一个原则，不能够小看自己，也不能够看自己看得太高。看人呢、啊，总是小看人家，看自己总是感觉到自己不得了，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中国有一句话说文人相亲，是不是？其实信徒也相亲呢、啊。那个牧师是灵性比较好的，另外一个牧师谈起来就是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嘿，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他这个那个，是不是就说他了？许多时候说到教会也是这样的，说到哎呀那个他们教会很好啊，有什么好？我们教会更好啊。说到查经班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最好，说到查经班以外的个个都不好，就是我们查经班最好。所以我感觉到有一个毛病，许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我字，我的这个我在里面就是好的，是不是？离开这个我就不好了。我这个查经好，我这个教会好，我这个好，我这那个好，这是自视太高。第八，我感觉到我们侍奉主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则，不背义。罗马书第9章第19节有这样的，因为他会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分工作给我们做。所以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刚才念路加福音第12章一样，要顺从他的意思去做，就做得好。有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要加一点东西下去，是不是？ 己加下去，结果就弄这个东西出来就不像样。有古代有一个人说，他画一条蛇，他感觉到这条蛇不好看，所以他画四个脚下来，好看吗？就弄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出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个事情一定要顺我们主的意思。有许多时候不要自作聪明。我小的时候我很欢喜跟父亲到他的朋友家里面去，那个朋友也是很欢喜喝茶的，也很讲究喝茶的，所以他冲这个茶的时候，泡这个茶的时候，就泡完以后，这个茶罐呢，就整个茶罐就环转，这样环转就转过来。那么我坐在那里看这个老医生呢、啊，这个大概是昏了，为什么倒茶倒了之后就顺便就倒起来，这个倒起来，所以我就将它移起来，一阵它就摆在那里一次。那么冲了以后它又倒起来，我看它奇怪，我一阵就帮它放起来，放了四次以后，他就说：“哎，小孩子，你的父亲说你蛮乖的，我看你不像样了，你的手不动好不好？”哎呀，为什么？我是一片好心嘛，是不是？你晓得吗？今天晚上我与你父亲喝这个茶是顾得不了，所以我们希望喝多一点。因为他冲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这个这样冲完以后，里面还有水是吧？这个水放在茶里面再呕呢，这个茶就坏了。所以他很讲究，冲完以后就让这个里面那个水，茶里面的水倒干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茶出来以后就不会呕掉那个茶了，它是很有讲究的。我就感觉到奇怪，倒下来我就搬下来，倒下来我就搬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说我们这个茶叶要吃多两次就给你弄坏了，我要将里面的水倒出来，你为什么偏偏要将这个水留在里面？因为他有他的意思，他的意思高过我的意思。他会喝茶，我不晓得喝茶，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意思我们不能够背义，不要感觉到我们自己哎了不起，我也喜欢这样做。他有他的方法，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总是欢喜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这样说。戈培里听说到芝加哥有一个大学去布道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哎呀，这是芝加哥一个大学里面这些教授这些博士、很厉害的，一个人是三个博士，两个博士都是了不起的。所以戈培里就很虔诚，在家里面不是祷告不是念圣经，虔诚的预备那些哲学那些道理，所以预备一大套就要去那里讲哲学与基督教的比较，这一大套虽然讲了以后没有人悔改。后来他们批评说，哼，他还是小儿科呢，是戈培里的，这样的事就跑来讲给我们听。后来戈培里知道了，回去好好祷告，按着主的意思将福音传开，人有罪，唯有靠主可以得救。那天晚上许多教授悔改归主，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迁就这些人，结果失败了。靠着主的意思，神重用了他。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总是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出来，你有意见他有意见，到底我们要求的是主自己的意思，我们要迁就他，所以我们不能够背主的意思。第九，不夸口。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做工人的只夸自己软弱，一夸口就完了。你试试看，你夸口看以后的后果怎么样。我感觉到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我要夸就夸主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我要夸就是夸自己的软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假如我们刚才那说那个原则，我们是从主那领受恩典，领受他的能力，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也是他给我们能力去做，那我们夸什么？有什么可夸的？保罗是主所重用的工人，我们学他。我刚才做个见证嘛，一夸口感觉到自己不了，我们就完了。我们只是这样说，主啊，我是你手里面一个卑微的器皿，我愿意交给你。 最末了还有一个原则是说，我们不猎取神的荣耀。保罗说，我从来不传自己，不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最大的毛病，最危险的毛病，就是我们要拿神的荣耀。要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夏令会，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年轻的人哈，侍奉的时候，哎呀，夏令会很成功啊，那么多人奉献，那么多人归主，那么多人会改流泪啊，心里面高兴不了。这回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那些教会的执事啊，还有侍奉主的同工啊，还有牧师啊，还有传道，还有第二个教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说：“哎呀，郭经纬啊，他们也说谢谢主，哎呀，看不得了啊，这次你，哎呀，你们真不得了，真了不起。”说完以后，这个心飘飘然的，是不是？学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也说好像是啊。所以有学的时候，虽然不是我们做的，就不开口，这个态度，好像是我们做，其实不是我们做，也是马上来了，是不是？其实有什么可夸的？是神荣耀他自己，但我们学的时候，偏偏要将这些荣耀放在我们的身上。什么荣耀？虚浮的荣耀。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拿这个虚浮的荣耀，但学的时候我们却同样的在主里面还是愿意将这个荣耀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拿神的荣耀，神就不给我们荣耀。如果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神就让他的荣耀还照我们，让我们也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小心，让一切荣耀归给主。时间到了是吧？到几点钟？一个钟头，呀，我够了。那么就我讲一半了。好，以下的时间是你们的了哈。刚才我说四个原则，四个诫命，我们现在讲一个原则。你们讲了好不好？我感觉到我们这次冬令会，你们用这个名词哈，叫什么？这个主题叫什么？彼此相爱。我念圣经是我自己，我这个脾气很古怪，我欢喜念圣经，念到一些字相同的，虽然这个空耳的词不是，但是中文圣经一相同，我就欢喜将它怎么样配起来。所以我在香港已经配过一次，但可惜那些奖章都没有带来。那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讲题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有这个领受，我也告诉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感到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侍奉主有一个原则，就是叫做彼此，一个原则就叫彼此，是不是？那一下你们就填下去好不好？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用许多这个彼此来表明同工，是不是？不要找，想起来我帮你们找，因为你找不了多少。第一就是说，为什么主这座他的信徒，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提摩太也好，许多都好，甚至主的门徒也好，总是用这些字眼，好像他们所领受的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干的，总是要同工，是不是？保罗与徐同工，提摩太，是不是？我们看一下保罗与徐同工，与希拉，主业与他的门徒同工。从主的勉励里面就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做工，是彼此。所以我感觉到最大的侍奉的原则是，不是一个人做工，是彼此做工。那么这个原则怎么样？我们就自己来找。第一了，我可以说，彼此相爱了，是我提出来哈。那么你们说，彼此什么？不要看圣经，想一想，彼此相顾。我看看有没有哈。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是不是？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就有一个原则，叫我们彼此怎么样相顾。你很熟了，彼此相顾，就是说我们同工的人呢，侍奉主人有一个原则，你要看顾他，他要看顾你，是不是？很简单，不用解释，你们可以说，也可以知道。好，还有没有？彼此 同心啊，你的信心在哪里？罗马书第四五章第五节，是不是？我找到了哈，还有四二章四六节，还有彼得前书三章八节。好，我们侍奉主另外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彼此同心，是不是？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心呢？是不是？如果你要跑那里，我要跑那里，那怎么样？汽车不能够有两个头的，是不是？跑上去的，跑上不能撕掉两辆，所以我们要彼此同心。怎样彼此同心？因为你们要预备结婚，我要问你们，你迁就谁？你迁就他还是他迁就你？说嘛，说不出来啊、哦。总是有一个目标嘛，你顺顺他，他顺顺你，是吧？有个目标，是这个爱就将这个连起来了。我们怎样同心？谁能够将我们连起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样说：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在哪里？你以他的心为心，他也以他的心为同心，就同心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送主的就是彼此在他里面，让主自己的心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彼此洗脚是在为什么彼此洗脚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翻广东话，那么讲道，以前那个人讲道，他说彼此洗脚，那么他听不惯了，他也很直，他说背起冲凉洗澡。其实是真的，彼得说不单单连脚要洗，我整个让你洗，是不是？我就感觉到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说彼此谦卑，是不是？我均下来谦卑，你也均下来谦卑，我们就可以一同侍奉主，因为主是谦卑的主。还有什么？找到没有？要找不到我就念下来了。很紧要的许多道理，彼此饶恕，是不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彼此饶恕，我们同工人彼此饶恕，他做的事情不对也不好，我们宽恕他，用爱包含他。还有什么记得吗？彼此服侍，是不是？好，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彼此服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彼此洗脚那个意思，另外一个解释，不但彼此谦卑，也彼此服侍。我服侍你，你服侍我，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服侍，我们的工作就做得不错。还有也另外一个意思说，彼此服侍，另外一个意思说是彼此相助，是不是？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彼此帮忙，彼此服侍，同样的意思，我们归在一起，就是说你帮我，我帮你，我们大家在这里做工。还有没有？罗马书第四章一节到三节，是不是？还有四五章七节，还有其他地方，彼此接纳，就是说怎样接纳？你的意见我可以接过来，我的意见也可以，你也可以接过去，我的态度你可以接纳，你的态度我可以接纳，我这个人你可以接纳，你这个人我可以接纳，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也是一定会做得美满。有没有？你再找好不好？还有另外彼此包容，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彼此包容就是说，什么叫包容？你有过错的时候不要夸张，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总是欢喜说人家的想话，哎呀他不得了，哎呀他这样的那样的，等到同样的软弱落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更可怜，你跌倒得更惨，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爱心包容，为他们祷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有软弱，我们用爱心包容，跟着就是说彼此饶恕，有没有这个？ 有彼此饶恕，我们刚才念过了，还有彼此劝慰，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彼此劝勉，彼此劝慰，就是说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我劝你，我有难处的时候你劝我，我相信我们的侍奉也会合主的心意。还有彼此体恤，你体恤我的软弱，我体恤你的软弱，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还有彼此劝勉，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第十章二十四节，我所领受的劝你，你有领受劝我，那么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侍奉就能荣耀主。还有彼此顺服，希伯来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还有彼此和睦，彼此和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还有彼此联络，以弗所书第四章二节到三节，还有彼此负担重担，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到二节。好，最末了有两个我们要一同念的，还有我找到了，我还没有时间继续找下去，还有很多。另外一句我们找一找吧，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这是我感觉到是我们的特征，也是我们查经班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更在这一点上面来勉励我们自己，也勉励其他人。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用当用诗章唱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彼此对唱，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查经班的特色。最末了一个很紧要的，哥林多前书第四六章二十节，我们一同念，这样说，第四六章第二十节，众弟兄，有没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是不是？第哥林多前书第四六章二十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我们一同念，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圣洁。亲嘴问安是那个时代他们见面一个礼，外国人也有亲嘴，是不是？就是说保罗有一个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要在他就是我们的主里面要彼此圣洁，我们要学，也要追求这个功课。好，下边你们自己预备回去去看，好吧，自己去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一个是。